兄姐妹平安。今天能够到这里来，实在是神的恩典，相当的冷哈。这个上午起来，车子一打开，只有7度，啊，还没算这个风吹的那个压力哈。所以啊，无论如何，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感恩啊。我想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拥抱一下，特别这么冷的天气。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用最热的拥抱。刚我们所唱的那个《奇异恩典》的这首诗歌呢，可以也请大家翻一下《生命圣诗》，因为中文的部分跟英文的部分有点不大一样，没有100%一样哈。然后我们也放一下那个刚刚奇恩典的诗歌。奇恩典这个诗歌的这个作曲人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哈。但是你越深入去了解奇恩典的这个作者叫 John Newton， 你如果看那个我们的诗歌本185，生命圣诗185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是1725年到1807年。这个 John Newton 呢，在这么冷的天气呢，实际上去读他的这个生平呢，事实上是蛮温暖的哈。而且看见神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很奇妙的，那他的生命的里面一些生命的过程，他生命的一些翻转，待会就跟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所读的7章的这个西门的生命的可能的翻转呢，事实上是有点关联的。那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阿爸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么冰冷的天气，来到你宝座面前。主啊，我们也想起在那罗马帝国冰冷的一个环境之下，主，你将你的爱注入了西门的心里面，注入了那个女人的心里面，也注入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想起在John Newton那个时代，充满了黑奴的一个时代，充满了各式各样环境压迫的一个时代，无论天地是如何的冰冷，但是主，你的福音是何等的火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力量，也是我们心中唯一的灯火。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John Newton 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大概17岁的时候就被叫去海军。那他是这样描述他17岁的时候他生命的光景，他这样讲：我几乎无恶不作，我不把神放在我眼里，我一点也不敬畏神。我所记得，我心中甚至于没有任何的良知。唯一让我能够保持住的，就是他那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叫 Mary。那个对 Mary 的爱呢，是唯一能够控制我的部分。然后，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子，所以他这个海军就有时候放假回家的时候呢，他甚至于就做逃兵了，然后他就被关了2天，关在黑牢里面。关完之后呢，然后这个海军也是蛮，当时英国海军也是蛮严格的，他就当众的被鞭打。然后再过来呢，他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呢，他跟着他的这个海军到西非这个 Sierra Leone 的这个地方，大概1年半左右呢，他这样形容自己，他几乎就是一个奴隶， 你要记得当时的整个背景是有很多黑奴在这个下面，奴隶的生活实际上是像生不如死一样。但是呢，就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些非洲的真的真正做奴隶的，他看见他那么辛苦，这些黑人奴隶呢竟然把他们身上所有很少很少的那一点点食物呢，会把他食物偷偷的这个我们叫走私哈，然后要喂他一点东西吃。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他有一天呢突然碰到另外一小船的船长，刚好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把他从这样一个光景解救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这个起源点呢，这首诗歌呢，大概动不动也是两三百年。为什么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深深的这么容易被触动？这个跟 John Newton 他生命里面的一些过程，神在他生命的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后来呢 ，John Newton 对他自己的形容就是 "I am an African blasphemer"， 我是他把自己当非洲人一样，我是从非洲来的亵渎神的，他是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他自己。那有一年呢，是1748年，大概是他23岁的时候，3月21号。他碰到他在船上碰到一个极大的风浪啊，我们这个现在的术语叫做 perfect storm， 就是一个非常猛烈巨大的一个风浪，然后整条船几乎快淹没了。他冲上甲板的时候呢，那个船长呢就把他停住，这把刀拿给你。他拿着刀呢就想去参与这拯救整条船的一个动作。然后在他前面那个人呢，刚好就站在他甲板之前没多久呢，就亲眼看着这个前面那个人呼一吹就被吹到海浪里面去，命就没了。这时候他负责就是要把淹进来的水把它捞出去的这个任务。这时候他这么多年来做了一次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呢，他把那个船里面的水把它舀出去呢，从清晨3点搞到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呢，又搞到晚上去。到第二天晚上6点的时候，他这样，后来这样写说：我清楚看见神的手在我的恩典里面，我心中想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到一个神的面前呼求他做阿巴父。但是当他翻圣经翻到这个路加福音11章13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个父亲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何况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岂不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就进入他的心中，让他心里面很平安。我们就像个灵魂的渺在这个暴风雨里面，他心里面很平安，然后他知道他的生命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翻转。他慢慢在翻转认识主的过程，接着有6年的时间，其实在船上他的航海生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跟他在一起，但是在这6年中间呢，他看到这个黑奴们他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摧残。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呢，他就这样子在思考，当你有了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他看到一些被摧残的生命，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涟漪上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从这个光景呢，我们转过来看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 路加福音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对在主比较久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对刚刚来接触的可能不熟悉。但是这个经文呢，它事实上如果你用心去看的话，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在责备一个法利赛人，名字叫西门。因为这个西门看到有一个女人，当然旁边人都觉得她是个罪人，然后这个女人竟然跑到耶稣的旁边来啊，这个啊，挨着他的脚哭，用头发擦，然后用嘴亲亲他的脚，然后又把香膏抹在上面。我们每次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感受到说是耶稣用这个整个过程在责备法利赛人西门。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想说，让求主带领我们再看深入一点。这事实上整个故事呢，不仅是耶稣对着西门讲，对着那个女人讲，对着当时的这个整个在法利赛人家里面的同席的客人在讲，他更是对着我们古今中外所有人在讲话。这是一个温柔的邀请。你看到耶稣在面对西门，在心里面对他质问的时候，耶稣里面是刚柔并济。所以我们就想用一个主题，是在42节，耶稣问西门的那一段话，说一个人欠了5两，另外一个人欠了50两，那恩债主开恩免了他们俩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比较年轻的，有比较年长的这个美国的江派普牧师呢，当他到54岁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走，在跟随主的过程，他走到越后面的时候呢，他的步履越蹒跚，他甚至跌倒了，远离神了。所以作为一个牧者呢，他其实就像我们中间以前冯雅各牧师也是这样提，他们越走到后面呢，却求主保守，让我们不要晚节不保。所以江派伯牧师呢，他每次看这个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他不禁就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过程有很多的风暴，就像江 Newton 一样，这么多的一个风暴在面前的时候，你靠什么走过来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神的慈爱永远比我们想象中还深。所以当耶稣在问西门说哪一个更爱他的时候呢，事实上当我们能够越了解越去爱神的时候，那个爱就吸引着我们，就成为我们坚忍不拔的一个生命过程。然后就像那个奇恩典里面唱的那首诗歌我看一下哈，这个第三段，此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府。他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对江宁城来讲，这个恩典安全的把我带到现在这个地步，而这个恩典将会带我回天家。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恩典到底怎么带领，因为西门对他是有个质问的，到底怎么带西门让他更深的了解，然后恩典一步一步让他这个在还在这个颠簸的时候，一步步怎么带把他带回神的家里面来。好，那所以我们在问说哪一个比他更爱他的时候，我们要从其实我们在那个讲义里面，其实我一共问了差不多7个问题，这7个问题就绕着整个故事来问说，第一个来问说西门怎么看耶稣呢？第二个，西门怎么看那个女人呢？ 那到后面经文，那耶稣又怎么看西门呢？西门又怎么看那个女人呢？最后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看西门呢？我们又怎么看那个女人？我们又怎么看耶稣呢？其实还有第八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怎么看我们？因为在每一个观察的这个角度里面呢，我们就发现神界这个故事有这样讲起来有八个看呢，这八个看见呢，可以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近。第一个，我们来看西门怎么看耶稣呢？这个经文是在这个第39节，也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整个背景里面呢，就特别讲究一个字，就是我比你更圣洁，因为我做得到，你做不到。法利赛人就是讲究说，他能够遵守一个律法的规范、道德的规范，远远超过其他的人。他以这个为他的义，然后来把自己的位置看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你看那个经文从36节开始呢，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就讲西门啊，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如果你再看前面一点的经文，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前面的经文他说耶稣来34节，耶稣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35节注释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自以为聪明。那这里的背景呢，事实上是讲到说，当一个法利赛人他很重视圣洁的时候呢，然后他又觉得耶稣什么人都包，税吏是罪人也包，然后这里讲的罪人很多时候是包括妓女，那些大家都不想接触的人，耶稣都跟他做朋友。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说，我请你来跟我一起吃饭，当时一起吃饭就是要建立关系的意思。然后耶稣就进到法利赛人，耶稣也愿意被法利赛人请到里面去坐席。坐席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背景，坐席不是坐着，乃是斜躺下来，那个左边的手靠着在这个席上，所以是斜躺的。那这时候呢，法利赛人西门他万万没有想到请耶稣进来呢会碰到接着37节以后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城里面有一个人，女人是罪人有的解经家他的一个推测是他很可能是一个妓女。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浴盆，然后站在耶稣背后，然后挨着他的脚，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就将自己的头发擦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女人她把她头发整个卸开来，然后用头发去擦干，事实上是非常惊人的动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然后用嘴连连亲她的脚，把香膏抹上。对一个讲究圣洁的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心里面就可能就这样想说，耶稣，如果你是一个先知的话，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你怎么可以让这样不洁的女的罪人呢来沾污你呢？我们所有人，西门看耶稣就怀疑他是不是先知，西门看那个女人乃是罪人，他想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远离这样的人，怎么耶稣你不在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把他赶出去，你为什么还让他来亲近你呢？这是西门看耶稣跟看女人的角度。那耶稣怎么看西门呢？耶稣从40节开始，耶稣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们注意看他前面讲西门是他对他自己心里面讲的，但是耶稣察觉出来，然 然后西门就说，夫子请说。41节，耶稣就是讲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开恩赦免他们。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那西门回答得很清楚，他说是那个多得恩赦免的人。耶稣说，你说的不错。耶稣怎么看西门呢？耶稣就提醒，其实如果再仔细看，耶稣允许那个女人在他在法利赛人家里做这件事情，他事实上如果你再往后看，耶稣是准备把这个女人借了这样的机会介绍给所有的法利赛人，所有跟法利赛人 在席的所有的人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看起来非常不起眼非常不圣洁的一个人，其实他的生命已经受了改变。所以耶稣看西门的时候呢，看见西门虽然他心有一点开，想来认识耶稣，他的有一部分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他对神的了解，对耶稣了解事实上是不够的，远远不如这个女人对他的一个感受跟了解。耶稣看西门是一个还不是很真的了解耶稣恩典的一个人。耶稣看这个女人，他就从后面44节更深的来描述这个耶稣对这个女人的看法。44节，他转过来对这个女人，然后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这女人进来的时候不断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因为他已经被赦免了很多，所以今天他这整个动作是因为他看到自己，如果他真的背景是个妓女的话，他真的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但是神不纪念他的罪，反而赦免他，所以他今天在他面在耶稣面前所领受的是一个很深的爱，很深的被赦免的一个恩典。所以从那很深的爱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他整个就从这个眼泪洗脚、亲耶稣的脚、香膏抹脚这三个动作整个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西门却成了另外一个对比。西门说：“我进你家的门。”耶稣说：“西门，我进你家门，你没有给我洗脚，你没有给我亲嘴，甚至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在这个对比里面呢，马丁路德呢，曾经这样的来写这个对比，他说：“耶稣看西门的时候，这个西门，当耶稣进来的时候，看到耶稣被这个女人做这样动作的时候，西门好像装作有神的形象，以他的意志傲蛮横的裁判抹视那个被赦免的女人，视她为奴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立刻戳破他所谓公义的外表，还他以罪恶形象的外貌。耶稣说：“你事实上你的生命里面还没有深深感受到你是一个不义的人，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就没有那样的一个感动，不会去做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西门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大，他也未曾想到自己已经为这个丑恶的外形所丑化。那耶稣怎么看那个女人呢？马丁路德这样写：“耶稣不在乎一个外表的形式，西门却因此自满。”所以当西门他被耶稣还原到一个地步，他只是一个罪人而已，他自以为义的人被剥去所谓上帝形象的光彩， 其实无可奈何，蒙羞，西门在神面前其实变成奴隶的形象。那同一个时候，耶稣却以上帝的尊荣给了那个看起来好像不圣洁的那个女人，抬举她，使她高过西门。当耶稣说他用香膏抹我的脚，亲我的嘴，用他的眼睛湿我的双脚的时候，又擦干的时候，他神给他好像一个崇高的形象，使他升高，而不计较他的奴仆。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但是满有神的公义，她被提升到神的荣耀里。当我们去看这个，大概是上个礼拜我在看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思路的时候，其实我看的时候是很难过，因为马丁路德从这个西门的故事呢，还引用了把它提升出来。马丁路德就讲到是这样，当我们在看西门的时候，那个这个西门呢，当他讲说你如果是个先知，你应当知道这样是一个很深的罪人，你就不能亲近他，你就不这样远离他。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曾经这样讲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旁边那个人，旁边那个罪人。当一个人这样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人不但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幸而感到不快乐，他反而感到很开心，因为他觉得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别人跟他一样。这是一种据物为己的强盗的行为，他不愿意将上帝的物明确的归于上帝，也不愿意服侍其他的人，生怕自己因此会跟别人一样。这种人总希望自己像上帝一样能够自足自乐自容，不对任何人尽义务。但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西门怎么看耶稣，怎么看女人，耶稣怎么看西门，怎么看女人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说，我们怎么看西门？我们越读这个故事，就越深深的感受一件事情，西门不是旁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从西门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就在西门里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扮演了西门的角色，站在自己制造的义来看低别人。所以马丁路德写了一句话这样说，如果我们自恃拥有公义智慧全能而桀骜不驯，怒对那些无义无才无全能之人，耶稣也会这样对待我们，因为我们那样做就是极大的堕落，是以义抗义，以智压智，以全能反全能。不能因为你自己强大就去压迫弱者，使之更弱，你倒要提升保卫他们，使他们强大起来。如果你是智者，就不应当嘲弄愚人，使其更愚，而是要你去教诲他们，一如你希望受教一般。这个第三句更强烈，既然你是个义人，你就要保护宽恕不义者，而不能一味责怪诋毁裁判惩罚他们，因为这是基督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基督自己是说，神差他儿子来，不是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当约翰这个像雷子一样说，我要放把火把他烧了，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耶稣就骂他们，你们心如果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马丁路德还讲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你的生命有神的公义，有公义，有权柄，你自夸具有神的形象，那 他就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恩赐据为己有，而应当将这样归于上帝，而应该让自己完全变得似乎一无所有，跟那些贫乏的人一样。马丁路德讲的这些话呢，因为他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讲说那个债主赦免了五十两的时候，这个是耶稣外在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当那个女人她因着外在的耶稣的义归到她身上的时候，她发出了一个叫英文叫 proper righteousness， 发出了一个正当的义。而正当义就是因为耶稣的义充满她的心中，所以她生命来一个很深的翻转。她看到耶稣，她就不会去计较那些外在的东西，她就变成奴仆的模样，然后她就去亲耶稣的脚。他的那个爱呢，是从这里面翻转过来的。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就去思考，其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我说，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我读了这些这个马丁路德这些反省的话，我生命里面有多少跟这个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榜样到底有差多远呢？其实越深思就越难受，因为我是在想说，这个江 Newton 呢，他后来他这个船长，我们讲说后来又做了六年之后呢，在这六年之间呢，他下了船，后来他不能再去航海，因为他得了一个病，然后呢，他就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然后江宁腾呢，他一生呢，他是6岁母亲就走了，这个第一母亲呢，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放了一点福音的种子在生命里面。但是他从他读书呢，是只读了8岁到12岁，读了2年的书，然后再过来就去航海，他没有什么读书的机会，但是呢，他就被这个神所放的种子呢，就神的义呢，就归算在他这个毫完全不义的人身上，然后他生命里面神的义就在他生命里面不断的长，然后他就不断的渴慕神的话语，他会自己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读了2年书，他自己就去读原文，然后他花很多的时间装备自己，然后装备到一个程度呢，他有感受到神呼召他要做一个传道人，后来呢，他就从船长变成牧师。一共服侍了42年，在两个不同的教会。在这42年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 John Newton 呢，他所长出来的生命呢，就跟刚刚我们所看见这个女的罪人，她那种谦卑奴仆的，愿意变成奴仆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神的义长在他心中的时候呢，就是很精彩啊，而且。当他有神的义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甚至于神就用他的神的义的生命呢，去影响了旁边的人。当他去牧会的时候呢，他旁边的城呢，曾经有一个牧师叫做 Thomas 叫做 Thomas Scott。 这 Thomas Scott 的牧师呢，这很有意思，因为江 Newton 呢，他因为他只念过2年书嘛，所以呢，这Thomas Scott 呢，很可能就是他读书很多的人，所以呢，他就很好奇。他有一天呢，就跑去听那个 John Newton 讲道。他听的时候呢，他越听呢，就越反感。他觉得这 John Newton 讲道，我都听不懂啊。而且越听呢，然后看 John Newton 写的文章，他觉得这怎么乱成一团，没有什么条理，完全没办法分辨。他就很看不起江 Newton， 然后呢，他就是隔壁旁边的牧师，隔壁教会的哈，然后呢，那一直到一件事情之后呢，把他对江 Newton 的那个观点全部翻过来，原因是这样子，他突然呢，有两个他常常在他教会里面的会友呢生病了，而且病得快死，但是 根据他的习惯呢，如果人家没叫你去了，他就不去。然后一直到某一天晚上，这一对夫妻呢，这个太太已经被主接走了，这先生也快死了，他就突然发现他那个他最鄙视的那个牧师江英成呢，已经到他们家里面探访了很多次。然后他这个生命里面的良知呢，就开始谴责他。他说：“你怎么这样无耻？这一家人，你一家就没有几个门槛，你为什么不去探访他们呢？而是让你所鄙视的江牛顿。”他就开始看到说，江牛顿他虽然他鄙视他所讲的道，但是江牛顿所活出来的道比他自以为意的道还更活生生的活在他面前。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他就很渴慕那个在江牛顿生命里面那个温柔那一种神的意，所以他就慢慢生命就被江牛顿整个翻转过来。江牛顿他在第一个城服侍一共有16年，里面有一个诗人叫 William Cowper。 这 William Cowper 呢，事实上是他是一个写歌的，而且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精神上很不稳定但是江牛顿呢，一共有两次把他带到他家里面来住，第一次有五个月，第二次有14个月。然后有人这样形容江牛顿的家，他的家就像是这个有急难人的避难所。然后江牛顿在描写他这个朋友叫 Cowper 这个样子，他这样描写：我在这16年牧会里面呢，有12年的时间，我跟 Cowper 呢分开不会超过7个小时。只要我醒的时候呢，我在第前6个小时呢，我会跟他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江牛顿呢跟他一起来写诗写诗歌，江牛顿一共写了300多首诗歌，有67首是这个 William Cowper 写的，跟他一起写的。然后头6个小时呢真的是看见神的生命充满在他生命里面，他们真的一起被神的意所充满，他们非常的快乐在一起生活。但是后面6个小时呢，他整个精神就崩溃掉，他陪他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他这个将 William Cowper 呢写了一首诗歌说：神在神秘的道路中运转，他的题目是让光穿透黑暗。然后他这个江牛顿有一天这样描写他这样朋友，他说：我这个朋友他常常那个指头指向那个教会，牧养的教会，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这个教会见到神的荣光，我如何的被他安慰，我哪里都不去，一直到我进神的殿为止。所以江牛顿呢，他在描述这个朋友的时候，他虽然看见他的朋友大概有27年，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起伏，一会儿感受到神的光，一会儿进入死荫的幽谷，但是他说永恒，虽然他有这27年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永恒是比这个苦难还更深。我们就想到这个他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生命被神的意所充满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那个深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有一次这个江牛顿呢这样的描写， 他去看晚上看月亮的时候，他这样描写月亮啊，我们有月圆、月缺，月缺我们叫月食。他有一天晚上他看到月食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的工作何等的奇妙，天上星体所有的运行是这么样准时，按着它，按着你所立定的轨道而行驶。但是主啊，我想到你的月食，因为曾经有一个极度的黑暗笼罩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哦，那个黑暗其实是我生命里面的罪，我怎能不厌恶我生命里面的罪呢？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让约翰John Newton 呢，他那个生命里面真的是精彩。当无论如何，我们在面对一个这样今天的美国翻转的这样时代，无论你的心情在这样什么样心情，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愿意让神的意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这样一个黑暗时代，这个江宁城是这样描写：我像一个医生走进医院的长廊。一个医生当他面对医院里面的病人的时候，好像走进一个精神病院一样，有的病人他可能会制造很多噪音，有的病人想拦阻你走的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神的爱、神的慈爱够我用，所以我能够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当John Newton 这样描写他这样一生走过的路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很多的机会，我到我们后面那个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他有一个精神病的病院，每次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精神病人，有时候眼光会看着我，有时候眼光故意不看着我，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是一个被医治的病人。说实在话，我们自己不是医生，但是主是我的医生，我跟随着主，让主用我这破碎的生命，就像那首诗歌，因为主用破碎的身体醒到在我这个破碎的生命里面，好让我这个月食越缺变成越圆。将约翰将 Newton 讲了一句话说：每当我去看这个黎明前的深夜的时候，我就求主让我看见我今生经历的每一点恩典都是永生的黎明记号，让我在黑夜里面去颂赞即将来到黎明之前的神。西门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经文上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从越实越缺变成越圆。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巴父，你是那个最圆的月亮，我们的罪在你面前是那个最缺的月食，但是你竟然愿意为我们从月圆变成月食，将你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破碎生命里面，好让我们成为月圆。奉主圣名求。